弟兄姐妹平安，八月三号张博士的标题The Compelling Purpose of God， 神强制性的目的 compelling， 就是说神在激励我们，也是用这个字激励，就是说好像四面八方朝着你压过来哦，使你不得不。那这个使你不得不，就是他有这种支配性、强制性的力量。那在这边呢，张博士今天要告诉我们神那种支配性的啊，神这种强迫性的目的啊，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31节，他对他们说，看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我们要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呢，在我们主的生命里面就代表着他将要到达天父旨意的最高顶点啊。所以呢，耶稣说，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但是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是约翰福音5章30节。所以寻求遵行天父的旨意，是我们主耶稣一生啊，他在这个地上的生命啊，其中最具支配性的考量啊。就是说耶稣一直想的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寻求遵行 seeking to do， 寻求遵行天父的旨意。在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第一次来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直都是他 dominating concern， 一直是支配性的考量啊。那不管他一路上哈遭遇到什么或许是喜乐，或许是哀伤，或许是成功，或许是失败，他从来没有从那个目的呢罢休过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从来不能没有什么可以不管是喜怒喜或者是哀或者是成或者是败都不能使他都不能阻止他从这个目的里面就说不能使他不去遵行天父的旨意。也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路上他都是寻求遵行天父的旨意，从来没有从这个目的里面呢被拦阻过，被沮丧过，从来没有他呢就定义面向耶路撒冷，往耶路撒冷去他就是很稳定的将他的脸朝向耶路撒冷走去。那中文圣经和合本路加福音9章51节就说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就是讲耶路撒冷呢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就代表着天父旨意的最高顶点。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后来在那边受难啊，被审问啊，被讥讽啊，被嘲笑，被鞭打等等，最后呢在那里，然后最后就被钉在十字架所以耶稣的一生不管是发生什么成败喜乐或哀伤，都不能拦阻他往耶路撒冷去，都不能拦阻他寻求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对我们来讲，我们要记得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往耶路撒冷去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你要记得最大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记得的就是，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是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么在我们天然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抱负，我们的志向常常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天然人你的老我，你有你自己的野心，你有你自己的抱负，你有你的志向。但是在基督徒生命里面，我们是没有自己的 goal， 没有自己的目标的。那张博士就提醒我们你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你生命里面你还有你自己目标的话，那你就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了。当然你说你没有信耶稣，作为一个天然人你有理想有抱负，你有你自己的可是呢当你信耶稣了，当你重生了呢，那我们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是要神的心意，神的目的实现成就，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然后呢张博士就说 我们呢今天呢谈了很多，就是我们今天一直谈很多的，就是我们为基督所做的决定 ，our decisions for Christ， 我们为基督所做的决定，或者我们定义我们下定决心成为基督徒，还有我们做决定要这样子或那样子，但是在新约新约里面被带出来的只有一个观点，就是 the compelling purpose of God， 神强制性的目的并不是你们选择了我，是我选择了你们。那就是约翰福音15章16节那个和合本圣经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你们。所以呢有时候你谈到你自己有什么目的啊抱负啊，但其实呢在新约里面你是不可能为耶稣不可能为神做什么决定的，那是只有一个，就是神强制性的目的，神的那种强制性的目的不管你知不知道，他最后就是到最后是让你做出了一个决定，你就信了耶稣，但其实是神在背后做成了，而这股力量好像是有强制性强迫性，是你没办法拒绝的。虽然在主观的层面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主观的层面是我们经历到，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是基督徒我们要为主，我们要回应这个呼召等等，但其实背后呢是神强制性的力量，强制性的强迫性的这种目的在那里的。所以第三段张博士说，我们呢并不是被带到一种有意识的跟神的目的一致我们乃是被带到神的目的里面，是根本我们都 with no awareness， 一点都没有意识到，没有觉察到。也就是说，你不是有意识的一直被带进跟神一致这样的目的，神的目的在这里，然后你就很有意识的你自己意识到说你一直被往这里带，不是。其实我们被带到神的心意里面，被带到神的目的里面呢，其实我们自己好像就不像被推到那里去，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然后最后才说我们才恍然大悟。所以呢我们都我们是 we have no idea， 我们是搞不清楚的就是神的目标可能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呢，他的目的就变得呢可能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所以呢我们好像对于神的目标刚刚开始你好像觉得好像是，但是越来越不清楚，然后呢一直走下去呢，可能神的目的神的心意可能变得就更模糊了。那神的目标呢看起来好像是跟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打靶有一个核心好像跟那个箭靶的核心mark 那个核心好像 miss， 好像神所瞄准的好像没有瞄准到那个核心一样看起来好像神的目标是脱离的那个核靶的核心那是因为我们太近视了，我们只看近处 nearsighted， 我们太近视眼了，我们太只看见近处，以至于呢我们看不见神所瞄准的那个 target， 那个目标那个方向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一刚开始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说神是要我到那儿去，或者神已经呼召我做这个特别的这个工作然后呢我们就做我们认为对的我们就去做，然而神强制性的目的支配性的这种在背后那种强迫性的目的呢依然是在我们身上，哪怕是你没有觉察到所以呢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其实比较起神那种强制性的目的呢，是一点都算不得什么的。那个功我们所做的其实只是环绕着神的功神的计划的一个鹰架一个支架而已，只是环绕着临时的鹰架。你知道那个这个鹰架就是盖建筑物的时候外面都好像有个临时性用 木头啊竹子架起来的，那工人就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那只是临时的阴架。那最重要的是那个工程建筑物本身，所以我们所做的工齁，我们都好像很警觉很有意思，说啊神呼召我做，啊其实你警觉到那些到最后呢是神那种强制性的目的，是你不知道，就是那伟大的工程，比方说一个建筑物，等到那个建筑物盖成，你才发现你的工作只是旁边那个阴架环绕着神的工作，环绕着神所要建筑的那个比方说伟大的建筑物，神的计划，你就会发现你的只是临时的在旁边搭起来的那些阴架支架而已。所以呢，主耶稣就把十二个门徒呢带到一边。这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节啊，神一直呢都把我们带到一边，所以呢我们根本都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明白，就是神支配性的目的里面我们所应该知道的。 We have not yet understood, 我们还没有明白 all thereis to know of the compelling purpose of God, 对神支配性的心意，支配性的目的啊，我们要去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我们还 not yet understood, 在神支配性的目的里面，所有我们应该知道的，其实呢，我们还不明白啊，这也是实在话。比方说今天可能对我来讲，我会说哎呀神就呼召我去读神学院，然后呢我可能讲哎呀神就呼召我到中国，可能我就讲哎呀神就呼召我做圣经辅导事工。其实我们讲这个好像是我们拣选了耶稣，不是耶稣拣选我们，好像我们是为神做了这个决定，说神呼召我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也去做这些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可是呢其实我们这些事情呢，只是神的那种 compelling purpose, 那种强制性的心意，强制性的目的在这个背后推动着我们，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一个阴架而已。神真正所要完成的那个目的，所要神的工啊，神的建筑之工，神的计划，那个是我们还不完全知道的。这个要等到将来啊，新天新地，我们到了耶稣那里面对面，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人生你走过来之后，到了神那里，你才发现说，哇哦。哇哦，神创造，神救赎，然后将来使我们得荣耀，那个荣耀全宇宙，那个神的工作，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你到时候你才会说哇哦。然后呢你才发现什么，你才发现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个地上为耶稣做的我们说神呼召我们这些，其实说穿了只是一个阴架，临时的，都是为神的公神的救恩在效力而已。但是呢，但是这里有一件事情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必须定义往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天父的旨意，在耶稣说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就代表着天父旨意的一个最高顶点。那我们呢，我们要定义往耶路撒冷。当我们说我们定义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必须要记得，那是要实现，要成就，要应验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的。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所作所为，在这旁边的阴架临时性的，其实都是必须为了新耶路撒冷，就是为了天父的旨意。那天父的旨意，这个新耶路撒冷将来的那种荣美，这时候神的这种计划，神的工作，其实我们真的还没有完全理解。说真的，对于将来那种荣耀，我们真的完全不理解。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呢，我们总觉得说，诶，奇怪，神好像应该这样，好像应该那样。神，你是不是你的目标哈？是不是好像没有瞄准核心了？可是神的核心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他的旨意。所以神的心意就是他的旨意成全，而不是我们。他的大大小小，从创始以来，他的永恒命定的旨意等等， 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必须要牢牢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是天父的旨意，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呢，也许你有你自己的野心计划，说啊，我要为神做这个，我希望将来呢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我希望我是一个伟大的圣经辅导员等等。不管是什么，其实你所做的呢，啊，你意识到的这个啊，那是你的部分，但是连你自己的这些部分，说穿了，也是神那种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的，就一直被推到神的目标去了啊！所以是神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目标哦。所以呢，你不要太近视啊，近视啊就看不见神远远的目标。哪怕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觉得看起来好像没有意思，没有好像只有那个近处的目标，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哦。就好像我曾经告诉过一个我所辅导的人，你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啊，好像是为了，比方说为了你自己，为了你家人，为了你儿子，但是你必须要忘记的是天父的旨意是神的。那你说，那我现在做看起来神为什么不马上因为我顺服他，所以呢他就赶快把他那个目标给成就了。可是问题就是，你以为只发生一件事情是在你身上的，或只有你跟你丈夫，或只有你跟你家人，或只有你跟你那个同工或同事，或只有你跟你的儿子，其实是一环卡一环的啊，不是只有那么简单，就是你们两个人或你们三个人或你们这一小群人。我们讲中文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动一毫牵一毫这怎么讲，牵一毫而动全身，还是动一毫而牵，就是意思是说，好像一根头发你给它动一下，其实是全身都受影响的。也就是说，我课堂上跟学员们解释过，你丢一个石头丢到远处的湖中心，那么震荡最厉害的就是第一圆圈圈，那就是当事人本身，然后你就会发现湖水啊就一直慢慢有涟漪往外扩散。第二圈就是环绕当事人最近的，比方说一个丈夫有了外遇，这是当事人本身震荡跟他最有关的。然后呢，旁边就是他的第二圈，就配偶孩子，第三圈就是配偶的好朋友，孩子们的好朋友，第四圈就是这些好朋友外面比较普通的朋友，第五圈、第六圈隔壁邻居、同事，一直到可能中国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在美国的人已经是千里以外，好几十圈以外的。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面，每个人都在学功课，神都在盖他的工程，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说神这种强制性的目的，他一定会成就的。那我们今生，张博士今天借着路加福音在提醒我们，第一，我们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就是天父旨意的最高潮，所以我们都是为这个耶路撒冷，为天父的旨意在效力。第二，当我们为天父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呢，今天你不要说啊，我是为耶稣做这决定做那决定，那是神拣选我们，首先是天父的旨意，其实是神拣选我们。看起来好像你是为了耶稣，为了神做了什么决定，但其实是神的旨意在那里强制性的这样子在后面推动推动推动，所以最后你做了一个决定。第三，在这个决定当中呢，你是没有意识到的，你就这样哗哗哗被推动，对不对？那当你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做了很多啊，你甚至觉得诶，神啊，你以为你所做的这个才是核心，但神说 No， 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是神的伟大的工程，神的计划旁边的音架而已啊，旁边的音架，支柱的音架。所以呢，是神自己有一个核心在那里，他的核心工程，你以为呢他好像误失了目标啊，那个箭靶没正中核心呢，其实不是啊，是我们太近视看不到远处啊。神呢也许真的有一个工给你做，但是那个工其实比较起他的核心工程，他的伟大工程，这个比方说圣经里面讲的新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神的创世救赎永世以来的这个计划，比较起来神要我们做的那些啊，说实在话也真的只是旁边的音架而已。 所以你明白吗？我们在这里所有所有一切都是天父的旨意，天父的那伟大的工程跟计划。然后呢，这个神的心意就在宇宙里面，在我们个人身上，借着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在推动着。所以呢，这种强迫性的到最后都是推动往神的目的、神的心意那边来成就的。那我们对于这一点呢，恐怕还不明白。如果我们真明白的话，其实你就以实际应用来讲，你也不会骄傲，你也不会自卑，你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好像做的功很轰轰烈烈，你也不会觉得说啊，那我这个功呢啊，那我算了，我这么微不足道的人，我这么糟糕的人，我破铜破摔吧。不，神 compelling purpose 那种强制性的目的、强制性的心意一定要成就的。到最后，每一个人都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啊，来为神最高的旨意来效力。只是这个我们不太清楚，我们是怎么为他最高的旨意来效力。但是神这种强制性的目的到最后一定会成就，这个真的是我们只能说 mystery 奥秘啊，这是一种荣耀的奥秘。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定义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如同耶稣当年在地上就是定义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呢，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明白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所有也都在天父强制性的旨意、强制性的目的、强制性的心意当中的一小环，哪怕是一小环，它也是一小环。但是哪怕就这么一小小环，神都很看重。但是呢，不代表说那我们就很重要。不，我们微不足道，我们所有一切比起天父的都微不足道。也因此，你最好现在学习把你自己个人的野心啊、计划啊，统统放下来，让神的透过你来成就他的。那你说透过你，那你就是成为他的旨意、他的工程的一小部分，那你很了不起的。不，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就只是一个鹰架、一个支架，临时的都要拆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恳求你今天让我们众人都知道，只有你，你的旨意会成全，而且将来必定要成全。到那时，那种荣耀的那种你的工程跟你的计划都要显明，所有人的眼睛焦点都在你身上，都要歌唱赞美你。虽然我们现在还搞不太清楚你这个强迫性、强制性的心意是怎么样在那里运作，最后怎么样成就，但我们知道的就是你要我们定义遵行你的旨意，而且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的选择。而且我们所做的一切，说实在，比起你那种最伟大的工程跟计划，实在是只是临时的，像鹰架一样。但是哪怕是鹰架，你还是带着我们，如同耶稣当年带着十二个门徒，你一直在带着他们，以至于他们成为你的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自己虽然都没有觉察到，正如同今天你一直在带着我们，一路上不管是成败我们认为的，或喜怒哀乐我们认为的，但是你都在成就你要成就的。哎，想到这里，真的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安慰，也是安全感。既然你一路上都带着我们，而且是要成就你要成就的，而且你所成就的一定是最美、最棒、最好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沮丧的？我们还有什么，甚至还有什么好急躁？没有什么了。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野心放下来，把我们自己呢就这样子自自然交在你手里，不知不觉，对，就是不知不觉，我们并没有觉察到你那种心意最后是怎么成就，但我们知道他最后就成就了。这种强制性、强迫性必然要成就的，然后我们就在这里面好像就这样啊，推啊推啊，弄啊弄啊，就不知不觉，然后到最后我们就成为你荣耀的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求你今天呢，让我们弟兄姐妹啊，看见自己是在你的手里，而且是你的心意必定要成就，把我们自己的放下来，定义遵行你的， 然后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明白是你自己的心意必然要成就，这种很强制性的强迫性的，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你一定会成就的。就求你让我们先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先寻求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真的就效法，不是效法，就是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让我们也跟着我们的主往耶路撒冷去，去成就你的心意，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主啊，主啊，也许弟兄姐妹，我们当中还有人觉得他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决定，求你让我们知道，哪怕就是我们主观经历到我们为你的决定，也是你拣选我们，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你，因为你拣选我们，然后呢，你让这个拣选呢就这样强迫性的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心意，所以呢，到最后我们主观上也经历说我们做了一个决定。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神啊，你让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真的感谢你，这个是最大最大的恩典。谢谢主，谢谢神，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是永不失败，永不跌倒，所以我们深信你在我们生命中所盖的工程呀，太棒了，太美了，你一定会成就的。我们真的是迫不及待在等候呢，主啊，让我们在等候你的这个将来，你那工程在我们身上盖起来的那种荣美时刻。哎呀，太棒了！求你让我们现在也就耐心吧，不管现在碰到有什么不顺利啊，还没到达那个工程完工啊，但是给我们耐心等候你，也给我们定义遵行你的旨意的决心，好让我们真的将来就看见你荣美的工程，让我们分享你的荣耀。就在今天，每一个今天，我们都是如此。那我们知道每个今天如果我们都定义顺服你的话，将来你这个工程盖起来，哇，太美了，太棒了。神啊，谢谢你，真的是只有感谢，感谢感谢说不尽。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